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我们来借着创世纪所提到的人物，就是挪亚，来思想神给他的恩典。我们前回讲到挪亚，他因为信的缘故，相信神的话，因此他在那个世代中间做了见证，自己得了因信而来的义，也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从那里我们讲到人败坏犯罪的天性，到现在还是一样。在挪亚的时候，神怎样预定要有洪水灭地，在今天的时代中间，神预定有一天有烈火焚烧，要把天地废去，而神的审判就来到地上，人的尽头已经来到。所以我们从这些记录里面，从创世纪的话里面，给我们很深的一种震撼，就是神是审判全地的神。今天我们还看见许多犯罪不法，人的败坏，我们必须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在审判中间能够使我们脱离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方舟在洪水来的时候提供了一个生命的保护，耶稣基督也在审判的时候叫我们脱离神所给我们灭亡的命运。方舟它是一个预表，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在方舟里面就是预表人得到了救赎。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得蒙保守。基督不仅是耶稣降世为人那一个身体的形状，而且说到神的救赎计划，说到在他的里面我们怎样免去神的震怒，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罪得赦免，并且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生活。今天我们要用俗世的话来讲什么叫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难以讲得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说的在基督里，不是指着在这个人肉身的范围里面，而是一个属灵的境界。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活在一个三度空间以外的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在那里所有一切生命的价值，所看见的，所明白的，都是在属灵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信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种能够明白属灵事情的本能，这个灵界的事情是神造人的特性。当初因为亚当犯罪而失去了在灵里面与神的交通，今天在挪亚里面，在挪亚的时候因为看见方舟的救赎，这里所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生命，使我们恢复在灵里面与神的交通。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死了，在挪亚所造的方舟，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都活了。方舟它是一层一层造的，是一间一间造的，里外用松香抹上。当然我们明白那个松香是为了防水。我们属灵上面怎么说呢？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使我们在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我们蒙保守，我们的生命因着宝血的分别从世界上面被拯救。这都是一个预表，就好像以后我们会读到摩西他被丢弃在埃及尼罗河里面，但是因为他在丢在一个蒲草箱里面，这个蒲草箱也是里外用石漆抹上的，讲到他那个防水的能力，因此他蒙了救赎。所以今天我们一样的情形，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不被这个世界所吞吃。主说我们虽然活在地上，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却不被世界的权势所辖制。主说在我里面，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今天信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却不被这个地上的一切世俗的风气、各种败坏所辖制、所摧残、所毁灭，因为我们有一个分别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挪亚照着神的吩咐在那里造方舟的时候，这是他整个的工作和他的使命。我相信很多人看见挪亚造方舟会非常的奇怪，你在做什么呢？这是什么东西呢？你一间一间的造，而且里外抹上石漆，为什么呢？许多人会来到挪亚的面前问他，他所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挪亚一定不会吝惜的把他所造方舟的意义跟他们说得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预备将来的世代，有一天洪水要灭地。我相信有人留心听， 但是大部分的人一定讥诮，一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你在发疯，痴人说梦。彼得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心里常做准备，有人若是问起我们盼望的缘由呢，我们就要心里常做准备，并且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相信挪亚的见证有这一方面的意义，而接受不接受是个人蒙恩与否的问题。很可惜的，在挪亚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接受挪亚的见证，以至于他们被这个时代所定罪，被这个定罪的时代 与这个被定罪的时代一同毁灭。在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经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历史上面，在神的心目中间，挪亚的见证是有一定的意义，并且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看见神要基督徒在今天的时代为主做见证，虽然可能没有人听。我们看见挪亚的工作，我们不能以他的得救的人数多少来定断他工作的价值，因为只有他和他的全家进入方舟。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七章怎么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挪亚的工作就是他造的方舟造成了之后，神就呼召他进入方舟里面。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到一个事情，在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第五章看见，马土撒拉一共活到969岁就死了。圣经上没有记载他怎么死的，也没有记载是哪一天，或者是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需要用心去查考圣经才能知道。可是这里有些数字的凭据，我们知道这里明明说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拉麦呢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当马土撒拉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到马土撒拉187加上拉麦的182 369岁的时候生了挪亚。那么拉麦是挪亚的父亲，是马土撒拉的儿子。马土撒拉活到969岁就死了，969岁减去369岁，就是马土撒拉在369岁的时候看见他的孙子挪亚降生。换句话说，挪亚比马土撒拉整整是年轻600岁。这里我们可以不提拉麦的岁数，但是我们算过拉麦死在马土撒拉之前五年。所以挪亚500岁生闪寒雅弗。圣经里面记载说，挪亚整600岁的时候洪水灭地。换句话说，马土撒拉也是同一年死的。我们读经仔细，我们就不敢说马土撒拉是死在洪水之前多少时间，因为圣经里没有提。但既然他的名字意思说他死的时候有大事要发生，我们实在相信神用马土撒拉做一个记号，当他死了之后不久洪水就来了，因为圣经上说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土撒拉死在洪水之前，而且没有多久洪水就来了。我们已经说过马土撒拉的意思，已经说到挪亚的意思，已经说到挪亚的见证和他的工作，已经说到马土撒拉的见证，这是一整系统的圣经的记载，叫我们明白 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就是马土撒拉过世的那一年，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在这里我们要思想，因为圣经的记载一段一段的记载，洪水泛滥在地上，事实上还没有挪亚整600岁，事实上圣经的记载躲避洪水的时候洪水还没有来呢，挪亚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进入方舟的时候洪水还没有来，因为过了7天洪水就来了。洁净的畜类他们一公一母，和不洁净畜类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在这里很稀奇，挪亚不是一个一个的去找来把他们找来，而是他们自己安安静静乖乖的排队来到挪亚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到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我们有基督在我们心中呢，也不会受任何的搅扰，或者是觉得神这样做是侮辱了我们。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间，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一个是指的以色列，一个是指的外邦人。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这个洁净是超过以色列人所自命为洁净的那种情形，因为只有主的宝血能洁净我们的良心。未蒙洁净的是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宝血能力的人，或者是不认识自己有罪的，他不觉得有洁净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并没有一个意义要把外邦人放在救恩之外，神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都按照他们一对一对有公有母放在方舟里面，让他们自然的进入。所以在这里有恩典拣选的那个意义，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心里乐意的人，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这生命水喝。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愿意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取生命的水喝，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并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外邦人。在这里挪亚方舟的救赎范围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一个预表，虽然它毁灭的是人类，但它借着各样活物进入方舟，叫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是要叫每一个活物，当然包括每一个族类的人进入方舟里面。因此我们在看见方舟的救赎在基督里也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这是保罗说的。在这里也不分男女，因为公母他都拯救。所以方舟的救赎说到在基督里完全的救赎，哥罗西书里面可以作为这节圣经的一个解释。我们注意到挪亚没有去苦苦的寻找他们，而是这些活物自己走到方舟里面的。我们明白什么呢？救赎的范围跟神的恩典拣选是自然的，是哪一对应该得救呢？我们不敢说，但是每一对都有得救的机会。圣经里面就是说，第10节，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这里详细的记载，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我们想一想看，那一个7天，当各样的活物进到挪亚方舟的时候，还没有洪水，一点征兆、一点消息都没有，枯等在方舟里面7天。我相信神有他足够的恩典，若是在那个7天中间还有人愿意进入方舟，还可以得救。但是神早知道他们心里的刚硬，这个7天中间，挪亚受尽了那些在方舟外面人的冷嘲热讽，挪亚出来吧，你在里面做什么呢？有很多人认为在基督里面是不自由的，因为好像他对于基督教的了解是各种规范，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为什么要信基督？这个也可以做，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不可拿、不可尝，有什么意思呢？出来吧，跟我们一样，还是不做基督徒比较好，像我们从前一样可以自由自在。他们不明白， 过了那个七天，洪水大水就来了，大渊的泉源，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挪亚的洪水在地质学上造成的影响是大的，很多人，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做了一本书，叫做《大洪水》，他是一个化工学的教授，他是相信神的创造，也相信圣经字面的记载，所以他为此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他和另外一位学者叫做 Whitcomb， 两个人写了一本书啊，叫做《大洪水》。在那里有许多地质学上的记录，证明这个洪水的真实性。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圣经是字面应验可靠的，而且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创世纪第七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正当这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后是神给方舟加上盖子或者关锁在里面。那么这里我们就想到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今天我们能够信主，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而实在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我相信每一个做了决定信主的人，回过头来都必须说，我们今天能信神，实在是神的恩典和极大的怜悯。因此这里特别说，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头。那么既然是关在方舟里头，方舟里头是怎么样的世界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活物一定有相当大的摩擦，并且要有相当的容忍，彼此的接纳，才能够安然无事在方舟里面。挪亚那时候一定是奉着神的命令，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他的权柄管理这些活物，否则一定要出很大的问题。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有没有问题呢？假如我们还是凭着自己而行，照着我们生命的本相、天然需要而活，会不会跟人发生问题呢？还是真的有人以为教会就是天堂了呢？你再想一想就知道，唯独在基督里才有更大的学习、更大的十字架、更大的舍己的功课要叫我们受对付。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在教会里面才有真实的十字架，因为在世人中间，你可以丢弃那些十字架，可以逃避那些十字架，等到你回到教会里面了，在方舟里面，神把它关在里面，你非学不可，非接受不可，那个十字架才是真正能够对付我们天然生命的。所以十字架是怎样叫我们舍己，在教会里面也要叫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在方舟里面说到我们必须彼此的接纳，而且我们必须有真实的功课。挪亚的方舟是这样一种情形，我相信我们说的不算太过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一些情形，当救赎的经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也同时把十字架的工作放在我们个人身上叫我们学习。如果有人能够勉强在基督里而不接受十字架，我相信是相当的困难，因为神命定我们得救，也叫我们生命改变。好，我们再回到挪亚的情形，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这里给我们看见洪水的泛滥，水势浩大。他说天下的水、天下的山岭、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所以研究地质的人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就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是局部性的一个结果呢，还是全球性的一个结果。那我自己读圣经，我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全地的这个洪水说法。我相信圣经里面愿意暗示我们这一方面的答案。我们也知道今天地上的水、地球上的水是聚在一处，都聚在海里面，若是让它海水能够动荡的话，它有能力把天下的山岭都淹没。而我们在这里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多少水的问题。在洪水之前，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是分开的，因为还没有降在地上。等到大渊的泉源裂开，等到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这些水都归集在海里面。这个水势之大，40天的豪雨降大雨，而水势一共在地上150天。因此再没有一个生灵、一个活物能够存在地上。这说到什么呢？说到死亡的权势，说到审判，没有一个能够在死亡中间站住的。所以挪亚的洪水是预表了一切死亡的终结，挪亚的洪水是预表了死的权势和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今天没有一个人不仅是夸口他能够永远活着，每一个人都要死，而且这个死亡的权势，我们不是说到死的本身，死亡的权势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的。在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15章，只有在基督耶稣里能够使我们脱离，并且保罗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罪啊，你的毒钩，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当然这里讲到唯有基督能够胜过，因为他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方舟是在死亡中间唯一的生命，方舟是预表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明白这件事情，拣选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使我们得生命，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我们就在死亡的审判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不是仅仅讲一件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是讲到属灵的事情。死的权势是极其可怕，我想在挪亚方舟中间一定看得见所有的活物都飘在水上，因为都没有了生命。许多的浮尸从那里经过，浮尸有些可能是他从前所认识的朋友，许多的活物一样一样都从他眼前经过。死的权势是何等的可怕，不是讲到将来有一天气息灭亡而已，而是死借着罪在人身上做主掌权所造成的危害。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放眼周围看看，有多少人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们虽然活着也跟死没有差别多少。道德的败坏，人心的糜烂，追求物欲的满足，却忽略属灵的需要，这些事情正是跟当时挪亚的时代没有相差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蒙拣选，本乎神，得以在基督里面蒙了救赎，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岂能不战惊恐惧，岂能不谨慎，岂能不殷勤侍奉，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呢？求主耶稣基督这样帮助我们，用挪亚的方舟和当时的洪水对人说话。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于神，是本乎神，是出于你的怜悯和拯救。主啊，虽然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要求圣灵的工作能够拯救我们所没有得救的家人、朋友、亲戚。 主要但愿挪亚所传的义道，今天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赎被人接受，当时挪亚为了他的世代做了见证，我们也在这个世代中间传扬你的福音。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死的可怕和他权势的时候，叫我们殷勤竭力多做主公，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周同培，我们再一次在这点时间里面要来分享创世纪里面挪亚的事情。我们前两次曾经讲过挪亚和洪水，一方面我们注意那个历史的事实，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属灵的预表。挪亚的洪水是一个全宇宙性的大灾难，在这些事情后面，我们看见圣经字句上严格准确的应验和记载，并且我们也从这些事实的背后，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看见相关的预表和神所要启示我们叫我们知道的一些救赎之道。洪水受到神的审判和死亡的权势，方舟受到在基督里面的救赎和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但是挪亚不能永远住在方舟里面，虽然方舟可以使他在洪水中间得以免于死亡，所以圣经上这样说，到了创世纪第八章，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大水在地上一共150天，就是5个月的时间。我们记得挪亚2月17日那天，当他洪水泛滥的时候，当挪亚600岁。2月17号那一天，水开始降下来，过了5个月，就是7月17号，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但是水还没有消，水虽然是开始退了，可是还没有消，到10月初1日，山顶才现出来。7月17号到10月初1日有2个半月的时间，就是将近70多天的时间。所以在这些时候，我们就看见水势退下来也要相当的时间。亚拉腊山在哪里呢？在现今土耳其的境内。有人在亚拉腊的山上去寻找方舟的遗迹，这些事情是一个考古历史的证据，叫我们知道创世纪所记载的是真实的。当初方舟的发现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飞行员经过亚拉腊山上的时候，看见冰块的底下，冰柱的底下，风洞之中有一个好像是船的一个形状的东西，或者说他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这一个大的东西在山顶上面，显然不是天然的，是人造的。所以在开始了有人去探险，去寻找这个地方方舟的痕迹。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相信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挪亚的情形，虽然水已经渐消，山顶都现出来，但是他并不能够 出方舟，因为事实上全地还在水中。圣经上这样记载，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我们记得方舟它是三层，在最顶上一层，在边上有透光处，我想这就是方舟的窗了。它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换句话说，乌鸦一出去之后就没有回来。乌鸦为什么不回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乌鸦是吃死尸的。你想想看，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乌鸦从方舟里面出去，真是悠哉悠哉呀。它可以到处寻找，到处有吃的东西，因为许多的活物都被淹死，而它们的尸体正好做了乌鸦的食物。那么第八节说，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鸽子是洁净的鸟类，它不吃死尸，所以它并没有食物在外面可以供应它的生命，它只好回到方舟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预表，乌鸦和鸽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中国人也不喜欢乌鸦，是吧？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那鸽子我想人人都喜欢，因为多半鸽子的翎毛非常美丽，而且它是非常灵巧，又跟人非常的友善。在圣经里面，鸽子更加预表圣灵，预表属灵的生命。所以乌鸦它就在一种天然生命的败坏里面，喜欢死亡，喜欢污秽，所以在这里从他天性里面很容易的我们就可以说乌鸦是预表我们旧造的生命。那么旧造的生命永远喜欢与污秽死亡犯罪为伍。你看人是不是这样，道听途说，一点小道的新闻，讲到一些悲观野史，讲到一些淫碎的故事，没有一个人在天然的生命里面不喜欢去听的。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犯罪作恶的直接影响，但是人心的败坏由此可见一斑。但是鸽子生命不同，鸽子是寻粮的，鸽子是洁净的，鸽子不能够吃死的肉，鸽子就是必须活在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那当然乌鸦飞出去以后是得其所哉，就是说到罪人天然的生命在这个犯罪作恶的世界里面也是自由自在的。可是属主的人，基督徒得救以后，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在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和世界上的生命完全是活在不同的律里面。有些时候我们里面对于外面的事情会不喜欢，对于世界上犯罪作恶的情形会不能接受。彼得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叫我们与那些世人一样奔那个放荡无罪的放荡无度的道路。他说我们得救以后应该改变这种情形。那么世人奔走那个放荡无度的路，基督徒如果跟他一同奔走的话，怎么人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好在感谢主，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不愿意同奔那个放荡无道的路，并且人看见我们以为怪。这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和世人的生命真正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完全不一样了。鸽子和乌鸦完全不同，乌鸦一飞出去就不再肯回来，一直飞到地上都水都干了，它也没有回来。它哪里都可以生存，因为哪里都是死亡做了它的食物。但是鸽子呢就没有地方去，它就回到方舟。挪亚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这个7天过去，水退下去了，并且本来山顶现出来，后来慢慢的水地面越来越多，树木也长出来了，有一个新的橄榄叶子长出来，鸽子就把它拧下来带到挪亚那里。这是一幅非常好的图画。鸽子是洁净的畜类，预表属灵的生命，它所带来的也是新生命的新意义。这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如果有人能画出图画的话，可以代表许许多多的意思。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一个格子，他嘴里叼着一个心灵的橄榄叶子，可能嫩黄色的啊。在这里就说到，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主盼望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主盼望我们思念那些有美名的、可敬的、真实的、啊、良善的，那些出于主的、属于神的事情，是我们新造的人所应当有的思想和我们生活的范围。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新样式，像基督借着从死里复活显出他新生命的能力来一样，我们今天受浸的人也是一样，应该每一个人都有新生命的新意义，而且我们的表现应当真的像圣经里所说，得救重生的人是那样一种不同的光景，和世上完全不同的。挪亚知道他看见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子，地上的水退了，他知道这件事情。橄榄叶子也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喜欢叫人有联想力的一个植物。橄榄是做什么的呢？橄榄是要榨油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讲到新生命的意义，它的生活是为了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生命改变，使圣灵的膏油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一个人接受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有膏油。虽然在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可能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度量不大，但是橄榄叶子就证明有橄榄树，橄榄叶茂密的时候一定结橄榄，橄榄一定要榨成油。在犹太人中间，橄榄油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表，橄榄油是清新的，是可口的，而且橄榄油是滑润的，所以它实在是做了圣灵膏油的记号。那么挪亚看见这个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再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因为鸽子已经找到落脚之处。那么除了这个乌鸦跟鸽子之外，其他的活物都还没有出方舟。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就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这里特别记载挪亚601岁，他正月初一日的时候一直再等到2月27号，再等差不多50多天60天，真正的水完全干。所以从洪水开始降下来到地完全干，一共是一整年加上十天，2月17日开始一直到2月27号地上水才干。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都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这段记载是什么呢？这段记载就是这些动物、昆虫它出了方舟，它唯一的使命就是要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到神愿意新造的生命看见这些新造的生命发旺生长。你知道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你知道神愿意我们在新生命的新样式里面把福音传遍。你知道神愿意叫我们看见新生命取代新样式。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施洗约翰讲的，讲到说我们天然的生命需要衰微，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需要彰显。因为在那里有个背景，就是约翰的门徒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世袭比他还多，因此就对他的老师，就是世袭约翰发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你看众人都到那里去了。世袭约翰是一个属灵眼光的人，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就讲了这句名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今天我们引用这个原则在我们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保罗的话就是转了一个口气，他说无论他活着或是死都有益处，他说现在活的就是基督在我身上要照常显大，也就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活着是为了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怎么样能够让耶稣基督生命彰显出来呢？必须我们天然生命衰微，让主的生命一天一天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当挪亚带着这些所有的活物出方舟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要生养众多，你要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就说到这个生命的原则，主愿意我们新生命的新样式越来越流露出来。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做燔祭。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弧，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里有括弧啊，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四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段圣经是很特别的，讲到挪亚献祭给神。前面我看见这些活物进方舟的时候，不洁净的畜类是一公一母，洁净的畜类是七公七母。也许那时候我们要想，为什么神要叫洁净的畜类多一点？这里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那里他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当然神的意思要做种，把他们留在地上，使他们生养众多。但是挪亚所做的 说到一件更荣耀的事情，就是最有意义的生命，最有意义的侍奉，是拿我们的生命来献给神。很多的人不明白这件事情，就觉得说神这么残忍，把这些生命夺去。但是有属灵眼光的人不同，看着这些事情，我们就想起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保罗在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你这样子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蒙召得以侍奉神，我们把我们生命放在祭坛上面，好像是个损失，其实在神是最大的得着。而这个奉献说出了侍奉的价值和意义，说出了我们做基督徒的价值和意义。当然神必须接受一个洁净的活物才能作为献祭的材料，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更必须是圣洁的才能够献上。所以保罗说嘛，把身体献上啊，当作这个是这是圣洁的，因为这个因着祭坛而成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来亲近神。在旧约里面许多侍奉的条例都是指的，都是特别注意到献祭的物啊，牛或者羊或者斑鸠或者鸽子啊，雏鸽，这些事情都是预表我们属灵生命一种洁净的过程。那么当我们有这些了解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挪亚呢，他就把这些牲畜鸟类献在坛上作为燔祭给神。特别记载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当然我们了解在这里他一定是把它祭物处理好了以后要用火焚烧，让这个香味上升。圣经里面特别注意这个香气，因为在这些死的祭物身上，当火经过的时候具有香味发出，当它烧毁的时候形状都不存在了，香气却一直往上升。这是说到什么意思呢？这是讲的十字架的工作，因为十字架已经破坏了人的天然，拆毁了人的天然，而十字架的工作结果叫人不认识那个活着的样式，只看见那个死的情形。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不是停在死，而是停在祭物被焚烧这件事情上面。焚烧就造成馨香之气，所以有一首诗歌很好，他说先有十架后有圣灵，先有死先有血才有圣灵啊，就是说当我们完全没有保留的舍己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能把我们带到一个馨香的境界。而这个馨香因为它是香气往上升，用形状说到好像复活变化的一种情形。当然我们从天然的事情来看，这些香气上升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就说到，当这些活物被焚烧献祭在神的面前之后，它虽然摧毁了天然的形象，但是却因着圣灵的工作，它有复活的 馨香和复活的样式在神的面前。所以献祭就是说到这样一种情形，而献祭因着和神当中的交通所带进来的叫神的满足，更是使献祭的目的达到至高。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就心里说，你看，因为挪亚献祭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他完全是一种感恩的动机，并且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这么多的都死亡了，而这些死是没有价值的。今天我们能够免于死亡，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献祭的意义就说出来，他明白主的救赎的价值和工作是什么。我们退到再远一点，讲到亚当跟神当中的关系，亚当因为神怜悯，给他用皮子做了衣服，所以他看见那个有一只羊羔为他舍命流血，那个待死的功效。挪亚在这里主动的看见他的生命蒙了神的救赎，因此献上他这些洁净的牲畜作为燔祭献给神。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这样的有价值。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因为闻到这个馨香之气，他就说不再因着人的缘故咒诅地。刚才我们讲过，最早我们讲过亚当受咒诅，所以地受了咒诅。现在神说不再因着人的缘故咒诅地，虽然人从小怀着恶念，但是他说我再也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叫地受牵连，并且他说我也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我们在讲到挪亚洪水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咒诅因着临到全人类，因着人是这个侍奉的中心，所以当人受了咒诅的时候，地也受了咒诅。当人在灭亡中间最进入世界的时候，其他的活物也受了咒诅，并且这些万有万物浮在虚空之下等候得赎的日子，跟主耶稣的救赎人类有关系，到人 蒙了救赎，这些活物才有希望蒙赎。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思想，从此以后他说，神说我不再按着刚才所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夏四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各种自然的法则，各种时间，各种自然律的运行，神说我不再改变它。为什么神说这样的话？因为跟我们以后所看见的有很大的关系。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人的寿命在洪水之前好像是900多岁，不到1000岁。洪水之后，或者我们更可以准确的说，在洪水的时候，神说要限制人的生命到120岁。所以在这里有很大自然界的变迁，我们下次有机会要再讲起。不仅这样，这个自然界的变迁一定跟以前的状态不同。这个状态不同是什么呢？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有机会说到，就是气候的改变跟这个自然生态的调整。我们在洪水之前从来没有看见过降雨，以后降雨却变成自然界一个自然的现象。这里面是不是每一次降雨的时候叫我们想起挪亚的洪水呢？我不敢说，但是我相信连下3天3夜的雨，众人心中也会恐慌。而神因着审判的缘故把一切旧造都毁灭，因此他应许在新造的警戒里面，他说我不再按着刚才所行的毁灭各种的活物。可是神是不是就放弃了他审判的权柄和以后审判的作为呢？并没有。以后怎么样审判呢？神虽然不再按照洪水灭地，但是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审判，来毁灭。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将来的地要被火焚烧，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所以虽然神不再用洪水灭地，神却还是保留有审判的权柄跟他的作为。所以挪亚的方舟跟洪水跟他出方舟跟他的献祭都是重要的事情。下一次我们再要讲，就是有一个新的约，神和挪亚重新立约，这也是重要的。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讲， 我们不是仅仅明白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是从这些历史的事实背后，我们得到了属灵的教训。在这里我们就懂得了新造的生命是为了侍奉神。当我们蒙恩的救赎，免于死亡沉沦，得着耶稣基督复活新造的生命之后，我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来侍奉神。而神也愿意看见这个属灵的生命增加，而天然生命越过越减少。所以挪亚实在给我们许多的预表上的祝福，让我们从这些神的话语中间找着生命的原则。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当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败坏，如何配得过死亡的时候，我们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惊奇。主啊，就是这样，当我们接受你的救赎之后，我们是得了复活新造的生命。主，今天你把我们从方舟里面放出来，叫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活在世界中间，是为了要向世人做见证，并且叫我们经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啊，求你叫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主啊，是怎么彰显呢？让我们借着献祭，借着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使你的十字架成功在我们身上，好让你的馨香之气闻到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借着这个十字架，使我们脱离旧造的生命，也让我们活在新造的生命里面。主啊，让圣灵把这些话启示在我们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